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给我机会啊，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天是教会传统的复活节啊，纪念耶稣基督为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呢，兄弟，我经过祷告呢，所以说今天的讲台主题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对世人的救赎，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啊，人类的历史呢，从此进入一个恩典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幕后的时代，啊，所以说复活节呢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呢，传统的称这个复活节之前的那个礼拜称为这个受难周，那么今天呢是称为这个终之主日，那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今天，主耶稣在犹太人的欢呼声中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城。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犹太人拿着中枢枝去迎接他，并且呼喊说，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经文，是侯撒那，归于那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侯撒那。但是我想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在几天，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就在几天以后，也是这些犹太人在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这个挑唆下，在耶稣面前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他们要求这个犹大的巡抚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啊，美国政府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发起了所谓的贸易关税战，那么导致这个华尔街的这个股市啊跌宕起伏，啊，这个哀声遍野，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话，那我们知道稍微有一点认知，那么你就会敏锐地知道，这个预示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开始要重组了。那我们知道关税战是这个美国政府啊，这个要转美国转嫁这个它的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而已。那么经济危机它的根源是源于这个人性的这个贪婪。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看见了这个战争，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啊，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数百万平民的伤亡，数千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些呢，也标志着世界的政治结构的重组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战争的起源往往是是因为是种族的仇恨，或者是呢经济的利益，或者是呢是以追求这种支配世界的这个权利。所以说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呢从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我们的人类社会也要进入一个斗争的时代。那么这个斗争的这个世界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频繁的战争和社会的动荡。所以说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过过去差不多快一百年时间的这个平稳，那么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所以说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剧烈变化的世界，啊，既有什么？我们既然有幸的亲眼目睹这个人类历史的转折，那么当然呢也很不幸，身处在这个其中，深陷其中深受其害，啊，所以说是我们知道英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Charles Dickens， 那么他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双城记》，那么这个《双城记》这个小说呢是写的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社会从这个封建体制、专制的体制呢转向这个民主的体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济秩序、这个道德传统、宗教信仰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所以 在那个时候，这个人性的这个善与恶，这个美与丑都完全显露出来。啊，所以说这个 Charles Dickens 他就在他这本《书上城记》里面呢，是记着这样一个，在这个大背景下的这样一个小说，他就这么写，在他开头的时候，他就说这是这本小说的开篇，他就这么写，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也是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迈向地狱。所以说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我们都对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天灾人祸在世界上正频繁的发生，瘟疫、地震、火山爆发、干旱、洪水、山河等。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什么恐怖袭击、地区冲突跟那个战争，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危机、贸易冲突这些事情发生。那么这些现象无不提醒基督徒，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下面我有两张图，一个是一张是讲这个 COVID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这个事情，我们刚刚结束一年多，这个新冠疫情在世界流行了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那么右边这个一张图呢，是讲的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年底在加州的这个山火，这个山火在顷刻之间把一百多万人的这个他们的房屋啊，顷刻之间把它烧毁掉。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美国的社会道德沦丧啊，我们看见有什么枪支暴力啊，有这个各种大型的枪击案频繁的发生。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它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一个礼拜里面，他们说这个富人呢，他们在割韭菜，他们很多富人，他们在过去几天里面，这个他们赚了非常相当多的钱。因为这个股市上下起伏的时候，他们就会赚钱。啊，所以说美国的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富的人越来越富有，穷的人越来越穷。而且呢，因为这种问题呢，延伸出各种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这个零元购，是不是？在加州的零元购，那穷人没办法，他就靠抢劫。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在美国有同性婚姻合法、大麻合法、堕胎合法，所有这些都在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我们记得大概在今年年初，那个 Trump 总统他就任的时候，他发布了在他众多发布的这些行政令里头，有一个行政令，就是呢，这个行政令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规定，在美国这个社会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我们要知道，这本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是 male female， 男的女的，没有说还有第三性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常识。但是呢，这种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家竟然要通过行政命令来定义它，来规定它，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一个很 natural 的事情，你要用行政命令来命令它。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那么面对美国社会这些道德的沦丧，教会和基督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本来应该在各种的社会议题上来发声，来引导整个社会来走在符合圣经的真理的道路上，但是我们看到如今的教会就是软弱不堪，不但不能为真理来呐喊，反而是跟着这个社会在潮流在走。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世俗化，它的讲台、它的好的信息都是要迎合世人的需要。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在真理上妥协，它失去了一个灯台的作用。 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他在容纳罪恶，常务那个误会讲台，也误会教会的圣洁。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里头延伸着许多的异端邪说，教会里头有结党纷争，那么教会分裂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教会过去两极也曾经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么基督教会该何去何从？长期以来在北美的教会，他们往往是轻视十字架的道理真理，以至于偏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今天的北美的教会需要悔改，需要回归到传统的基督信仰，回归到耶稣基督并基督信仰的一个这个核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上面，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头。所以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事情。我们要重新来审视耶稣基督并他这是钉十字架这个主题，因为这是基督信仰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来思考来教会复兴的路，教会的方向。我们要接着查考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来思想 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主题。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来到圣殿敬拜主，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早晨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圣灵在你的教会自由的运行，主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威荣你的荣耀，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你的话语你的教导进入我们的心。也求主这次你来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头不只是听了，更是在我们的心里发生奇妙的功用，好让我们主啊这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活出你话语的真实。因为你的话就是 你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离开了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放到主你手中，把来到面前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放到主你手中，愿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引导我们每一位接着讲台的信息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更深的理解。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宝血在这儿划清界限，让这个讲台分别为圣，求主你圣灵来掌管听的讲的，让我们一起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下，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读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趁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么弟兄姊妹，大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这一段经文。那么下面呢，我还是要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啊，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中建立的教会啊。那个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啊，差不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段的这个经这个构成呢，这个经历使徒保罗的经历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查十八章。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是在当时候的亚该亚省的这个省府，它位于这个就是东西方交通从罗马到这个希腊这个东西方的交通的要道上面啊，是一个商业繁荣的一个大城市。那么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的庙宇啊。庙是很多林立，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他们有个庙呢，是供奉他古希腊的一个女神叫维纳斯的这个维纳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庙。那么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从网上找来的，是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这个遗址。那么你看见那些柱子呢，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太阳神的庙，这个遗址到今天还在。 那么当然这个城市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那么哥林多这个地方，它以这个寺庙庙寺啊这个闻名，那以供奉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希腊的美誉性的这个女神维纳斯为有名。那么哥林多人呢，他们借着这个宗教的之名呢，他们鼓吹这种嫖妓这个性自性的这性的啊这个自由。那么这个地方全哥林多这个城市全盛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庙妓啊达到差不多有高达1000人。那么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腐败，而且呢这个城市呢就是以这个不道德闻名于世。所以当时候呢，当那些那个时代的人呢，以这个用这个哥林多这个词啊作为这个放纵情欲的一个代号来形容这个哥林多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堕落与腐败。这是哥林多这样一个城市。那么哥林多这个书，这本书这卷书哥林多前书这卷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因为呢这个当这个使徒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呢，哥林多教会发生了许多问题。教会里头分门结党，教会里头有淫乱，而这是神的公认，教会里的公认在淫乱。那么教会里头里面的人呢彼此去诉讼，然后呢有这个吃这个祭偶像的这些食物的问题，有女人蒙头的问题，有片面追求这个说方言的恩赐，那么也有人质疑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呢，是要教导哥林多教会来处理这些面临的问题。那么他在这封书信里呢，把这些问题呢都一一的给予阐明和指导。那么刚才呢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使徒保罗他回忆他当初来到哥林多向哥林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见证，他是怎么做的。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那么使徒保罗他这么写，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这个讲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是指使徒保罗第一次以这个福音使者的身份呢出现在哥林多人这个面前，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那保罗怎么说？我并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么这个高言大志，这个高在原文里面，高是指高超、优秀、这个卓越；言呢是这个言语、这个言论发表。那么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大这个志，没有这个，只有什么志？志是指什么智慧啊？这个哲理。所以说这点呢，高言大志是用一个什么卓越的这口才。充满智慧的这个话语所以说保罗讲，我到当初我到你这儿传福音的时候，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用这个什么这种卓越的口才充满智慧的话语来传讲耶稣的奥秘。那这里讲他说是传宣传什么东西？他宣传神的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是指一种隐藏的一种秘密，是超乎你正常理解的一些事情。那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呢，这个神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在英文里头都是单数的。我们知道创造宇宙的神是一位无限的神，神他有许许多多的奥秘，在旧约圣经里面启示了许多关于神的奥秘。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讲的神的奥秘是一个单数，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指向，这个指向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指向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2章2节下半句，他就讲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说保罗讲的神的奥秘是指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因为下面他讲哥林西书2章9节，他说因为神的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 那么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不用这种高言大志去对哥林多人宣传神的奥秘？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先看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呢，在旧约时代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尽管在旧约圣经，大家手头都有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有300多处预言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启示在这个历史历代当中它是隐藏的，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受害复活升天，那么这个奥秘才完全的解开了。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身上，这些旧约圣经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完完全全的什么得到了完美的应验。就是在罗马书16章25到26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 显明出来，并且按照永生神的命令借众信之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在这之前是隐藏的。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因为这个奥秘不是靠人的知识智慧或者能力去理解的，人靠自己的有限的知识智慧能力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奥秘的。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最后一周去耶路撒冷路上，那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人子要去耶路撒冷，要被什么？要被祭司长这个祭司这个长老陷害，然后呢，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被杀害，要复活。结果你知道门徒什么反应？彼得听了以后，一把拉住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怎么可能一个他们信的这样一个神的儿子，怎么能就这样死得这么悲惨，这么无能？”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的，是背叛主的、出卖主的犹大。你要知道，犹大起初跟随主是非常虔诚、非常诚恳的去跟随耶稣基督3年之久，跟在耶稣后头去什么传福音、疫病赶鬼，犹大都做过。而且圣经甚至耶稣跟他的门徒把这个一个最重要的职任放到犹大的身上，让他管理什么钱财。你要知道，教会里面管理钱财的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生命最成熟的基督徒，因为钱财一定要是好好管理，要不然会让人什么犯罪，有很多的试探诱惑在里头。所以犹大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当犹大后来看见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受害的时候，我想犹大的信仰一定坍塌掉了。就是他最后就得是哪怕挽回一点损失，补偿我这3年内这个浪费的时间，他出卖耶稣用30块银钱把耶稣卖掉了，这是犹大。所以这样的东西，这个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理解。今天人靠自己的知识、智慧、能力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这个奥秘只有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在圣灵的感动下面，才能明白这个奥秘。只有明白这个奥秘的人，才会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口称耶稣为救主。所以说，哥林多前书12章3节，他就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说耶稣是口咒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若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人能明白这个奥秘。这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那么第二个问题，使徒保罗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宣讲耶稣基督这个奥秘？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客套话，不是谦虚，不是客套话，他是讲一个什么陈述事实，他确实是这么咒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10章10节里面 保罗 就讲，因为当保罗当初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啊，非常对他什么，非常有意见，指责保罗是什么，评论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可以看出使徒保罗当初在哥林多教会确实是什么，没有用高言大志传讲福音。那么我们也必须要问了，使徒保罗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向哥林多人传宣讲耶稣啊？是不是他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知道今天在现代的教会里头非常推崇那些名目名嘴啊，追求这种名性效应，那些能言善道既有圣经知识 又讲话风趣的这些牧师，或者会耍嘴皮的这些明星、这个明星基督徒，会看着一个什么大有能力的工人啊，各个教会都会疯争着抢着去他们请他们去开布道会培灵会，这些人往往身边总会有一大群基督徒的粉丝，是不是？他就喜欢听这个人讲道啊，这个人讲得真好，我就喜欢他，我 只听他的讲道。所以说很多名嘴他们不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而是把人带到自己身边。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北美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发生了许多这些名目名嘴跌倒的事情。当这些神的工人他们跌倒的时候，软弱犯罪的时候，往往导致许多跟基督徒跟着受伤跌倒，甚至有人因此会离开基督信仰。那么为什么保罗这个地方他不肯用这种高言大志向哥林多人宣讲耶稣基督？是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绝对不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用今天的一个话来讲，是一个什么根正苗红的一个人。什么叫根正苗红？因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在犹太人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拉比叫加玛利的门下受教，而且他年轻有为，保罗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成为犹太公会的会员，犹太公会有70个人，就相当于今天他二十多岁已经当了参议员，美国这个政府的参议员，很高的位置，年轻有为。而所以说这个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精通摩西的律法，大有口才和能力啊，而且他的这个知识智慧都很充足，而且使徒保罗他是生长在大树，他也熟悉希腊的哲学。那么他曾经在这个，这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里面，他曾经在雅典呢跟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啊辩论，用哲学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保罗这个人很有本事，很有口才的一个人，但是当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却不愿意用高言大志宣讲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愿意人都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不愿意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17到18节，这是他的心志。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愿意人到神基督面前降服在十字架的大能下面，他不愿意人因为他的口才来信这个耶稣。这是保罗的性质，这是保罗为什么他不肯用高言大志来宣讲耶稣基督，不是用口才来束缚你。那么哥林多前书2章2节，使徒保罗继续写道，他说他继续来解释他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宣传福音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说因为我称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么这个地方有讲什么？我称定了主意，称定了主意，这个原文呢只有一个字，保罗特别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是一个什么？裁定，是法庭用词，是法庭用的这个字裁定。那么原文的是裁定，是表示是经过什么思考，经过查考，根据这个事实做出来的一个什么抉择。所以 有的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保罗下定决心 determined 做这个事情。啊，这段讲你们当然是指哥林多的人 OK 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他说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个地方的知道也是一个特别的知，在原文里头它是指这个里面的直接的一种主观的认识，当然是讲里面是讲灵里头的一种 直接的主观的一种认识。所以这个知道不是普通的这个知晓晓的这个事情，乃是经过体验后有深刻的认识，是在客观真理上真理的基础上主观经历的知道。所以他是选了一个很特别的知道。那么这样讲，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当然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都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意思，我想周围基督应该知道基督的原来的意思是受膏者，跟这个他是希腊文，那么跟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弥赛亚是同一个意思，啊，是指耶稣的他的位格或者他的位分。耶稣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他的位格或者位分。那么耶稣基督他讲，保罗讲，他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两个并不是说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这个单的病是一个同位语的一个连接词，这个希腊文是 KAI、是表示这个递进的一个关系。那么原文的直译呢是讲并且这并对被定十字架的，是用这个来进一步解说前面这个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一句话呢，这句话如果原文你要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就是说我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除了耶稣基督并这必定十字架的不知道任何事情，这是原文的旨意。那么使徒保罗为什么定了主意，在哥林多人当中只传讲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定了主意是个法庭的用字，表示是裁定，是保罗特意的选择这样一个法庭的用词。他是想要让他的读者知道他的这个决定是很严肃的，像法庭的这个判决一样非常严肃，而且是基于事实做出来的这个决定。那么保罗说他趁定了主意，在犹太人在哥林多人中间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个讲保罗呢，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对圣经非常熟悉，在过去的这个他在三次这个旅行布道当中，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你知道这个保罗啊，他随身都带着旧约圣经的羊皮卷，是不是？书信里面特别讲，他一定要把这个羊皮卷要回来，他放到一个地方了，要回来。这个羊是，换句话说，保罗对这个旧约圣经所启示的神有相当的认识，同时呢，保罗对耶稣基督也有深刻的思考。在加拉太书的这个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保罗他在信主以后，曾经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之久，思考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说，关于这个神的奥秘，保罗有许多的认识，有许多可以传讲的。同样关于耶稣基督，保罗同样有许多的认识和亲身的体验可以传讲。但是，当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却定义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这样定义？第一个，使徒保罗的定义是基于哥林多人的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这是这段是一章的一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他就讲，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及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就是传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他这么讲？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城市在当时候是一个人欲横流、败坏腐化的一个异教城市。哥林多这个城市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拘泥摩西的律法，他们希望追求眼见，看亲眼看见神迹，来证实神的同在或者神的降临在。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四卷福音书都知道，犹太人向耶稣要求的最多的是什么呢？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知道 OK， 但是耶稣很少有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是犹太人要神迹，而且呢这个在居住在哥林多这个城市的那些希腊人，希腊文化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呢不只是去这个寺庙里头去拜偶像，去放纵他们的肉体的情欲，他们虽然用今天不好听的话，就他们到寺庙去嫖妓去，嫖娼去，但是呢他们不只是去嫖那个放纵情欲，但是呢希腊人还有一个传统，他们什么讲究哲学跟理性。我们这在古希腊的时候出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是不是，柏拉图，像那个亚里士多德是不是。所以说哥林多人呢非常之好辩论哲学，追求这种属世的智慧。那么此外呢，这个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啊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对这个淫乱，对这个吃祭偶像的食物都已经习为未尝，而且教会里头有结党纷争，片面追求什么这些放淫恩赐。就是在这些情形下头，使徒保罗呢他就定义在哥林多人中间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使徒保罗看来，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根本的解救之道，他可以直接直面人的罪恶，改变人的心。这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定义。那么第二个，使徒保罗的定义是基于他对神亲身领受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那个地方，保罗他就跟哥林多教会这些圣徒讲，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啊，有很多其他人，然后呢末了也显给我看。”那这个当然的第一不是我们今天第一第二，这个原文是什么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圣经里面最核心的内容，信仰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容。那么保罗自己有亲身的体验，因为他最后他讲，他说基督耶稣复，他也看过什么复活的耶稣，他有从神来直接的领受。所以说保罗他定义该按照他什么基于他自己亲身领受的启示，要来在哥林多人当中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当初这个真理怎样改变他自己，今天他也希望这个真理来改变哥林多人。那么第三个，我们知道保罗的定义不是说今天我们一拍脑袋哈我们就这样做了，不是这样。保罗的定义是经过什么长时间的祷告寻求，然后呢在圣灵的引导下凭着信心做出来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罗的定义一是值得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来效法，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定义。我们今天也要必须要根据这样的一些这个样的事实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这个事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被埋葬，复活升天，住在神的父神的右边。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要来什么审判活人死人。那么所有相信这个事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他生命救主的人，那么就会因信被神称为义，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要复活，要来承受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永生。这些对今天我们来讲既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们的认知，这是一个事实。就今天我们的信仰基督就建立在这个事实上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信仰 questionable， 这有问题，将来也会动摇的。这是保罗为什么要定义。那么保罗这个地方保罗接着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三到五节，他就接着讲，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保罗这段讲他是什么？他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传福音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啊，这是使徒保罗在当时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个当时他的经历难处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境。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去看哥林多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首先保罗遭遇到犹太人的攻击诽谤，在十八章六节那个地方，那么他保罗也遭到什么那些外邦人这个希腊人他们的攻击侮辱，这个记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这个十二到十七节这个地方。那么呢，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也遭到什么来自基督徒的这个责难，因为说他是什么呢，这个言语处所其貌不扬，他们不爱听保罗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这个道理太愚蠢了，你用一点高音大致讲的让我们听到耳朵舒服的，让他追求一点知识的东西智慧的东西，保罗不讲这些。那所以说保罗遇到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极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本来有能力，他也有智慧和口才，但是他不愿意靠人的血气去传福音，而是去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用十字架来对付人的罪恶。所以说他当时和这样做的时候，他遭遇许多许多的这种反对攻击，压力非常之大，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主耶稣要亲自向他显现，鼓励他加添他的信心，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他觉得没办法了。所以这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节那个地方，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这个地方怎么讲，他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就是神向他显现在鼓励他来加添他的信心，你不要怕，神与你同在，你就要讲什么，用正常人的话，用正常的话，不是用高言大志，用这个技巧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传出去。那么这个点，这句话里这一段经文有讲，他说使徒保罗他是什么，不是用什么委婉智慧的言语，这个委婉智慧的言语呢，这个原文呢是讲这个委婉是讲指有束缚力的，是指这个言语表达的方式和技巧啊。这个英文呢用那个 persuasive 来翻译，这个地方是表示他很有束缚力，很会聚精严点的来劝你，来束缚你。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往往会吸引人，会非常动听。那么保罗说，我没有，我不是用这个智慧委婉的言语。那么他是用什么，他说我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个圣灵大能的明证，这个英文是叫 in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the power， 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你要知道有些地方有些英文圣经没有翻译的很好，叫包 NIV， 它把它什么是 the spirit's power， 圣灵的能力。这段原文不是这样，是两个，是 of the spirit and of the power。 那么 of the spirit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保罗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让圣灵他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让圣灵在这个人心里头做工作，去感动他。然后呢，他说 of the power， 这个 power 是什么，是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大能，让十字架的能力在这个人身上 来改变这个人。所以说保罗他下面继续讲，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我这个字打错了，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你讲得好，不是你讲话很有技巧，不是你很有智慧，是神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拯救人。所以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一章十八节，刚才我们也读过，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不是某某带你人的人他很会讲话让你信主，而是因为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十字架的大能在你里头做了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神的大能，换句话说这个十字架大能能够改变人刚硬的心，能够打开人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是叫马里森，Morrison， Robert Morrison， 他是英国的宣教士，他呢是在基督新教啊第一位来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呢是在1807年9月份来到中国，他当时第一个教是去的澳门，因为那时候清朝闭关，他们进不了这个里头，他只能去这澳门这个地方。那么马里森呢，他当时来中国，他来得很艰苦，他首先要从英国呢舟船来到什么，辗转来到美国，然后呢从美国再舟船什么到这个中国去，因为美国有好多商人到中国去，所以他从美国舟船去。所以当他马里森要去中国的时候，这个船长知道他去中国要去中国宣教，这个船长就问他，他说你有这个能，你是谁，你有这个能力来改变这个泱泱大国拜偶像的传统吗？这个马里森就回答说，他说我不能，但我相信我信的这位神能，我信的这位神能改变中国。马里森相信十字架的大能能改变中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圣灵是如何借着这个福音的信息在人的里头来动工。我们知道首先呢，这个是当一个人听见耶稣基督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圣灵就会在他里头来动工，让他意识到我们需要救恩。许多人往往会在听到的时候他流泪，不是因为这个人讲的人演说的技巧好，而是因为什么，圣灵来光照他的内心。所以说福音信息呢是让人来明白道理，但是唯有圣灵能让人从已死的这个灵里面能够苏醒过来，能够重生得救。所以说圣灵第一个工作是使人治罪和悔改。那么在约翰福音16:8这段，他讲他说什么，他说他指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所以说当我们听见福音信息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让我们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本来是一个什么该死的该下地狱的，现在圣灵呢来了，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这样的救恩，我们需要重生，就圣灵让我们来治罪，让我们来悔改。那么第二个呢，圣灵能够使人重生，圣灵使人重生。那么圣灵会让人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以后呢，他会觉得他不能什么，他的灵魂会苏醒过来，这个时候他会什么，有个新的生命进到他的里头，他会重生，他会得救。所以说约翰福音3:5他就讲，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信主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只有神能改变人，神能把使人这个已死的灵魂能苏醒过来。那么第三个，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头，使人心智更新。在哥林多后书5:14-15，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将耶稣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将耶稣替我们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当一个人听到福音信息以后，圣灵会让他什么改变，他让他觉得从他信主，他从此他接受这个救恩以后，他不要再为自己活，而是要为主活。他会让一个人从一个本来一个冷淡的追求世界的人，转变成一个渴慕读经祷告认识神敬畏神传福音的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2记载了彼得传福音，是不是在五旬节的那天，彼得站起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经讲得很清楚，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在这个《使徒行传》2:37，他就讲，他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什么扎心。彼得的信息让他们听了什么扎心，不是彼得讲得好，是因为彼得的信息让他什么觉得扎心。那一天有多少人悔改受洗？3000人。这个不是彼得的口才，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这些3000人当中做改变的工作。就是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 真正使人得救的不是说话的技巧，不是这个人是因为他是大学教授，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个牧师，他讲的人家 能够接受，不是这样，而是圣灵借着福音在人里头的工作。你只要传，神必定会借着你传的信息在这个人里头就奇妙的改变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一个啊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穆迪先生，穆迪他是一个19世纪一个最传奇的一个布道家。为什么他很传奇？穆迪他出生的一个家庭呢，是一个他的父母啊是一个贫就是农民啊，他父亲是一个水泥工，然后呢他的家里很穷，是一个普通家庭。那么穆迪出生的时候，大概穆迪他兄弟姊�妹有7个人，然后呢穆迪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死掉了，过世了。那么他父亲过世以后呢，给他们家留了一大堆这个债务，所以说这个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呢，这些债主把他们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所以以致他们家冬天生活的柴火都没有，冬天大家一家人只能围到被窝里的互相取暖，很穷。那么穆迪呢，因为家里穷，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只上到小学3年级。因为家里穷，穆迪9岁就出去什么打工，自己养活自己，他要出去打工。OK， 当然后来在这个后来他穆迪信主了。那么因为这个穆迪啊，他这个人呢、啊，他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只上过小学3年级就退学，就去出去了，就打工去了。然后呢，他呢从小因为这个性格腼腆。他呢有一个口吃的毛病，讲话结巴，讲不出 一着急都讲不出来。大家都知道口吃的人呢，一着急讲不出话出来，是不是？我以前我的一个堂哥就是口吃，过年拜年从前屋走到后屋，他这个恭恭恭恭喜这个喜他就没有出来，他一急有急又讲不出来，口吃。穆迪就是这样，就当他信主以后，穆迪啊被神的话感动，他愿意想要，他也想要来传福音。就有一次他就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来传福音，他跟人这个讲道的人讲说，让我起来我做见证。这个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啊，他口吃讲不出来，讲得满脸通红，是不是满脸通红？这是穆迪后来告诉人家他这个见证的，他满脸通红讲不出来。 OK， 这个这讲不出来就很丢脸的，很 embarrassing， 很这个尴尬。之后后来这个撒旦呢就在他的心里头指着他，他说你何必搞得自己像个呆子一样的，你像个呆子 OK， 像个傻子一样的。穆迪他就做见证，他说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已经做这个傻子做了20年了。因为穆迪有一个愿意侍奉主的心，神就加添恩典在他身上，让他什么加添恩赐在他身上，让他能够什么讲道做见证。所以说穆迪的讲道有很多见证，他的信息非常有能力。他有一次他到英国去传福音，就办那个培灵会，带领英国200-300人那个英国人去听他的信息，很多人信主。那有一天晚上他讲完信息以后呢，这个有一个人站起来，这个人是这个英国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就讲叔叔你今天晚上信息很好，但是呢我注意到你今天晚上有10几个地方语法是臭的。这个人听福音信息，就是今次在那儿看这个穆迪的这个语法有没有问题，所以穆迪就跟他讲，他说你讲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我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个知道的很少，很可能有这些错误。但是他说，但是我已经把我所能知道的都已经奉献给神，用在传福音上头。他说阁下你呢，堂堂的神学院教授，只是来听福音信息，只是这找人家的语法的错误。穆迪这样一个人，所以穆迪一生他旅行了有几百万英里，他曾经向5000多万人传福音，那么带领了数百万人信主。那有人曾经问穆迪，他说有多少人因听他的讲道而得救，他就回答说 I don't care， 我完全不知道，感谢神，我也不必知道，因为我不保管羔羊的生命册。那么穆迪有一个很亲密的同工叫刀雷，这个 Ruben Torrey， 这个人是他很亲密的同工，他这个人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是这个讲了个穆迪的见证。他就讲，他说你听穆迪的信息，刚开始你还能看见是穆迪这个人在讲话，等到几分钟以后你会看不见穆迪这个人， 你只看见圣灵在对你说话。一个好的福音信息是让圣灵对他来讲话，而不是这个人的口才好，让这个口才来束缚你，这个人讲得真棒，不是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福音的大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圣灵的工作。那第二个，神的大能 OK， 十字架的大能。那么十字架大能如何借着福音的信心能够彰显呢？首先第一个，十字架彰显神的爱。在这个在罗马书第五章五到这第五章第五章这个第八节了，我前面算一下第八节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神的爱改变我们，我们这样一个罪人，在神还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必定十字架。那第二个呢，十字架的大能是接着什么？有赦罪的功能。十字架能赦罪，以弗所说一章七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十字架有赦罪的大能。那么十字架有什么？有饶恕和医治的功能。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对那些什么攻击他已经在钉十字架了，那些犹太人还在什么嘲讽耶稣的时候，说耶稣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走下来吧，他在嘲讽耶稣。耶稣怎么讲？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有赦免的大能。那么十字架还有医治的大能，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下半句，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说今天十字架的能力在过去在今天都一样的，有这样的能力来改变人的生命，而人生命的改变的源头是来自十字架，十字架的大能。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读一个这个见证呢，讲一个弟兄他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呢来自一个很破碎的家庭，他呢从小呢在家暴这个环境中成长，他的父亲呢经常酗酒，这个一酗酒一醉酒呢就辱骂家人，打骂全家，所以这个弟兄呢对他的父亲是非常的恨他的父亲，很大的仇恨，甚至他要发誓这个长大以后再也不要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不要见他父亲的面。那么甚至想到要报复他的父亲，要想什么杀他的父亲。所以等到这个弟兄他长大以后呢，这个长大以后这个弟兄的心里头啊，他一直充满了苦毒，他对人不信任，而且呢对这个讲爱，他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一个家庭的温暖，他没对这个爱嗤之以鼻。所以说这个弟兄外面看来他很正常，但是他心里头非常的什么黑暗孤独孤单孤独苦毒，而且是很多时候他想轻生，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想轻生。那么后来他的朋友邀请他去这个参加一个福音聚会，那么那位讲员呢就分享了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如何来赦免定他的人甚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在这句话那一刻的时候，这个弟兄的心呢被吃透了，他突然明白了，即使他的父亲这么的伤害他，他发现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自己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耶稣竟然为他这样一个像他这样的罪人死，那个而且呢愿意赦免他。耶稣竟然赦免他，所以说他就很哭了，他流泪了。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自己第一次觉得他是可以什么被接纳被神爱的。所以说他就决志信主。所以信主以后呢，这个弟兄呢虽然会挣扎，但是呢神的爱慢慢的医治他，让他这个过去受的这些伤害呢慢慢的痊愈。那么这个十字架的大能不只是让他得到救，更让他什么有能力去宽恕。所以有一天呢，他就主动去找他的父亲，他对他的父亲说爸爸我已经原谅你了。他的爸爸就什么愣住了，因为他的儿子第一次跟他讲他儿子原谅他，所以他的爸爸也流下眼泪这是他们父亲第一次和好了。后来这个弟兄也带他的父亲去教会，后来他的父亲也信主。 所以说十字架能改变人，十字架的大能能让我们能看见神的爱，十字架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能够宽恕，能够什么医治。当然十字架有很多的能力，我们只是只举几个地方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啊，我们教会最大的神的教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是传讲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是掺了水的福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社会福音和成功福音。那么这种福音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讲恩典而不讲什么神的爱，是不是？不讲这个认罪悔改，只讲恩典，不讲认罪悔改啊！这只是强调神有丰盛的恩典，神爱你，神爱你。但是呢，他犯爱了呢，但是呢，他不避谈人的罪、认罪和悔改的必要性，不讲这个。那第二个呢，这些没有十字架福音，他们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公义。他们强调神无条件的接受罪人，你不管怎么犯罪，神就是爱你，你就过来，你信主就可以了。但是呢，他不讲神对圣徒的圣洁的要求和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希伯来书讲说，人非圣洁什么？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你。神是圣洁的。同样圣经里面也讲了神会审判，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五节他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无论是言乱的，是误会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你要对付自己的罪，否则你的信只不过是在骗你自己。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这种没有十字架福音，他只讲祝福，不讲十字架的道路啊，只传讲什么这种健康啊、财富啊、成功，但是不提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要经历苦难，要牺牲，要被十字架跟随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里面讲14章22节，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艰难。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将来也会因信仰受逼迫，将来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所以马可福音这个8章30节他就讲，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那么今天还有一个，这种没有十字架福音，他只讲信心不讲行为，什么意思？他们只宣称只要信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却忽略了信心必须与行为信心的话必须要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必须有行为出来。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如果信主了，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没有信，只是那个带你信主的人在骗你，说你信了，你是基督徒了，你不是，他在骗你。你信主了一定要有改变，你的生命不改变证明你那个信有问题。所以说这种没有十字架的福音往往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是往往是用自己的本性跟那个私欲去描绘这个耶稣基督，这样的耶稣基督往往会成为神人的仆人，是不是，我要什么神就要为我成就什么，是不是？我祷告什么神就要为我，祷告预备，我要医治神就要什么，耶稣基督就必须要医治，我要成功耶稣就必须要让我基督就必须让我成功，我要富足，耶稣基督必须要让我，发财富足。神成了你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你的仆人，他必须要听你的命令。就是今天一个教会如果渴望复兴，就必须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唯有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才能对付教会里的各种问题，并且建立信徒的信仰，而且经历十字架的大能。所以说感谢主，今天我们来思想了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主题。我们看到这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只有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教会才能复兴。只有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信徒的生命才能成圣，才能更新。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2节他就讲，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使徒保罗的心志，也应当成为你我的心志。那么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接着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让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 主啊，这是求主你这是把这个真理牢牢地放到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的生活生命与这个真理相称。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你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按照着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做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主啊，我们求主你施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这也是许多圣徒的经历，是保罗的见证，也希望这样一个真理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的见证。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